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的圣方姊妹哈，很热情的被圣灵充满，来带领我们来敬拜主哈。那么刚才借着那首《活出爱》，对不对？让我们跟你前后身边左右的弟兄姊妹说：“耶稣爱你，
耶稣，
我也爱你。阿们”阿门啊！节日快乐哈！好，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开口祝福啊，这个我们要那个回来一下啊。虽然我们这个节日啊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现在我们回来回忆一下，在上一次这个开口祝福这个得胜系列我们来看一下，回忆一下学了什么哈。好，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对吧？那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怎么样啊？要赐福给我们的啊。然后呢，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口来宣告出神的祝福，这样呢，我们的祝福就能怎么样啊？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是恶言？那很多人说恶言呢，就是咒骂的话呀，你来一句我来一句哈。但是呢，我们回圣经啊，这不是这么简单的哈。然后说恶言呢，就是什么呀？说恶言、报恶信、说诡诈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与神的应许祝福相反的话，这个叫做说恶言哈。我们上次举了那个十个探子哈。这个报恶信哈，那些就是说与神相反的话，那么这就是说恶言。那么第三点呢，在这里说了，你要得美福，怎么样？要做两件事情，还记不记得？都是跟你的口有关的哈。第一是什么？
不说恶言。
不说恶言啊，不说谎话，不说咒诅，不说与神不一致的话。那第二呢，要说什么？要说与神的心意、应许、祝福一致的话。好，那记得哈，是圣经啊，神是竭力的来呼吁我们，你要得美福，要做两件事情，就要管好你的嘴巴，对不对？我们不说恶言，我们要说祝福的话。好，那第四呢？为什么话语有能力哈？然后呢，话语到底有什么能力呢？那我们来看哈。复习一下，就是宇宙世界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出来的哈，这是第一点。那么人被造了之后呢，神第一句开口就是什么呀？来祝福他们然后呢，第三点，我们知道灵界它所运行的法则呢，是透过什么来执行的？透过话语。对了，然后第四呢，话语是属灵的，那人与神的连接就是透过怎么样啊？透过灵借着说话来完成的所以呢，你祷告是非常属灵的哈。好，然后呢，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对不对？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呢，当你来祷告，你来说出神的话，其实你就是把基督怎么样啊？给说出来，阿门吧！你就是在传扬基督，对不对？然后呢，第六就是耶稣，他是透过话语完成地上的工作。好，这是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复习就是上次讲到要应用要开口来祝福。这里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关于这个空间思维空间呢，其实是帮助大家更来明白第一呢，就是。低一级的维度是高一级的维度的投影低一级的空间是高一级的维度的空间的投影那三维的现实世界是四维属灵世界的投影所以呢，属灵世界呢要比现实世界是更真实的。第三呢，就是要改变现实世界呢，是要在属灵世界里边去努力。第四呢，这个奇迹就在你的口中，开口祷告吧，开口祝福吧，这样 我们就能够承受福气。好，那这是我们啊上一次的这个关于这个开口祝福的啊这几点哈、啊。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仍然是要来学习开口祝福。好，那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主，还有运行在我们当中的三位一体的我们的真神，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今天啊，借着这个10月1号啊，这也是一个啊中国人啊要庆祝啊这个庆贺的日子。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更要来庆贺主你自己的得胜，更要来庆贺你是全地的主，你是全地的王啊！就像刚才啊圣方姊妹所说到的，我们要来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最大的一个对你的尊荣，就是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开口。来为我们的祖国来祝福，我们也要懂得啊，为什么我们要来祝福？为什么你吩咐我们要祝福？到底你的深意在哪里？今天就求主你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都看见这宝贵的真理，好使我们更乐意来开口祝福。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赐给我们这个聆听的耳，还有聆听的心主啊，真的是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也开通我们的心来看见你。我们这样同心可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哈。魔鬼呢，其实他也是在灵界运行，对不对？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是神在这灵界运行，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忘了哈，魔鬼他也是个邪灵哈，他也是在灵界来运行。那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他。那第一点哈，我们来看哈，就是魔鬼他是想咒诅你的啊，诶。等一下哈，我说的快了哈，我先回到这里哈。那我们知道，在灵界运行呢，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完成的。我们与神连接也是通过话语。刚才我们看到了啊，所以呢，祷告是很属灵的。那么，祷告就是与灵界来连接，与神来连接的方法。所以呢，你祷告在灵界呢，就一定必然有反应。也可以说，当你向神来祷告的时候呢，特别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宣告出神的话语、神的祝福、神的灵呢，就开始在世界来运行，从而来达成神的旨意。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了哈，刚才我讲到了魔鬼，他也是在灵界里面运行。那么魔鬼呢，他想是干嘛呢？他想祝福你吗？他是想咒诅你，目的是什么呀？要你离开基督，要你怎么样啊？得不到神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灵界，除了神，还有就是撒旦，对不对？撒旦是与神来敌对的。那么撒旦他是想咒诅你，怎么样啊？当他想咒诅你，就是要使你离开基督，使你得不到神的祝福啊。那最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来引诱你，像这个罗德一样哈，离开亚伯拉罕，渐渐怎么样，挪移帐篷到世界的怎么样啊，罪恶之城啊，当时的索多玛，对不对？神要审判，降天火灭掉索多玛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那个罗德什么都带不走，他虽然是得救哈，但是呢，他却像这个火。就是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堪堪得救，对不对？那仇敌他想做的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你。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哈，那你说恶言咒诅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点着地狱的火。那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活出爱》，我们是爱来点燃什么生命的火，对不对？那同样，如果我们说咒诅说恶言的时候呢，是点燃了地狱的火。那么生死是在舌头的泉下。当你说恶言、报恶信，说与神的话语、祝福、应许不一致的时候呢，你说的就是咒诅。 就是扭曲真理的谎言，能把地狱的火引起来，啊，引上来干什么呀？要毁灭你，对不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三章六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啊。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着的。嗯，那我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文译本哈。他说，就前面那个哈，后面就是他说足以毁掉人的一生。他说是个舌头啊，就是我们的口，它是从地狱点燃的火。那么呢，说恶言，说与神祝福不一致的话语呢，这在灵界里面是一定有反应的。当你说恶言，魔鬼呢，他就像这个鲨鱼闻到了血腥一样，就怎么样，就游过来了，是不是啊？他就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好，那么我们来看，那为什么我还会说咒诅的话呢？啊？哎，既然我已经信了耶稣啊，已经得救了嘛，对不对？我的口呢，应该怎么样说祝福的话，说与耶稣的真理一致的话语，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发现我很有时候还是很难开口的，对不对？很难开口去祝福，反而呢，我会很容易去说出咒诅的话，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哈，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祝福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眼谷两样的水吗？那这里是不应该的，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哈，我们来换一个图。那这个图呢，我真的是每一次我都会发出来。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在基督里面是耶稣发出祝福，对不对？好，神也吩咐谁来发祝福啊？看到没有？在那边。谁呢来发祝福？除了基督，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吩咐谁来发祝福？
我
们呢？新人，对不对？那会开口祝福的是新人，是不是啊？因为新人他是有耶稣的恩典真理思维和他的思路，没错哈。圣经上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必道出，对不对？谁会发出咒诅？救人，对不对？救人的老我和肉体，对不对？那么救人在哪里啊？他在基督那里吗？还是在哪里啊？他是在律法之下，对不对？他是怎样的思维呢？老我的脑子里面心里面充满都是律法受咒诅的思维，所以呢，老我的口他必然是喜欢也喜爱发咒诅的，这是人的天然的本性的使然，你不用教他，随口就能说出来哈。所以呢，使徒雅各呢，他是力劝我们，我们要用舌头来去颂赞那为主为父，又用舌头来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是怎么样啊？是不应该的，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谁能够拦阻你开口祝福？没错了，拦阻你开口祝福、怂恿你开口咒诅的有谁？哈，我们说三大仇敌，对不对？撒旦啊，借着世界来怂恿老我来开口咒诅。那我们知道，撒旦是最狡猾的，当初呢，他引诱夏娃呢，就是用口来歪曲神的话语，让怎么样啊？亚当夏娃是自己掉坑里的，对不对？他自己是不会动手的，他最会借刀杀人，他借谁的刀？借着世界，借着你的老我来咒诅你，来控告你，来毁坏你，来杀害你哈。好，我们继续往下。 好，圣经里面呢，在民数记还旧约的民数记记载了一个反咒诅变祝福的精彩绝伦的，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那么，以我来看哈，我觉得比《007》比这个《碟中谍》更精彩、更好看。这一周我在预备这个讲到信息的时候呢，哇，真的是当我去啊，真的是。预备到最最感动的时候，哦，我真的是不得不停下来去歌唱赞美我的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要看一下，到底他有多精彩啊？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摩押王哈，就是巴勒来雇佣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故事。那魔鬼呢，是借着代表这个邪恶世界的巴兰。这个巴兰王哈，巴勒王哈，雇佣代表老我肉体的巴兰，这个发咒诅的先知哈，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神怎么样啊？化腐朽为神奇，化咒诅为祝福哈。好，还记得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他们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怎么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了旷野，对不对？准备进入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他们呢，要借到一些国家哈，来啊请求他们允许经过。那当时呢，另外的一些人叫做亚摩利人哈，他们的王一个叫西宏，一个叫噩啊，另外一个是巴山王噩。他们呢不允许哈，然后呢他们就攻击这个以色列人，那么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他们，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了摩押平原啊，准备过约旦河。那这里的摩押王就是巴勒，那么他听说了以色列人呢打败了先前的两个王，对不对？他心里呢是怎么样啊？他很害怕的，对不对？好，那。我来读哈《民数记》哈22章哈1到3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就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那以色列人呢就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巴的儿子巴勒看见了。摩押人因为以色列人民呢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啊，那这个摩押王呢？想啊，我可能打不过他们哈，但是呢，我还是不想让他们来借我的道啊。罪就是那样的狭隘和自私又可怕，对不对？哎，我干嘛要便宜你啊，对不对啊？哈，虽然啊，这个摩西啊向他们承诺，就是我只是借到你的国家，我不会坏你的一草一木，而且呢，我还会给你一定的这个补偿，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这个巴勒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我不能便宜你啊！”于是呢，他就恶向胆边生啊，是吧？巴勒呢就想到更毒辣的办法，他雇佣了怎么样专业的巫师哈、啊，名字叫做巴兰。因为呢，巴兰呢他是出了名的巫师哈、啊，我们说他是半吊子的先知哈、啊。那他对耶和华神呢是有一点认识，但是呢，他却喜欢什么呀？他喜欢行巫术，那么他经常呢。被人请去咒诅哈，所以呢，那我们看到两个巴勒和巴兰是知晓灵界的力量，那他们呢晓得真正这个掌控的力量是来自于更高的这个维度哈，那么现实世界哈是其实是灵界的一个投影。那么灵界呢，要比现实这个世界是更真实的，他们明白咒诅和祝福的能力。或咒诅，或祝福，都必然会产生果效。那我们知道，圣经上说，属灵人是怎么样啊？知晓属灵的事。那属灵的人呢，他是应该知晓万事的根源哈，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啊，那可惜的是，我们这些本该属灵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却不晓得。那最大的原因呢，是不相信。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还落在老我的肉体当中，落在这种老我肉体的律法思维当中。啊，所以呢，在罗马书啊，保罗说，属灵的不、啊、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欢，对不对？好，那巴勒王这里就说了，哎。对巴兰说：“我要雇佣你哦， 要给你很多的金银财宝啊！看到这个画面没有哈？然后呢，哎，我要你帮助我呀，去咒诅他们，因为呢，被你咒诅的必被咒诅哈。22章第6节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来读哈，这第6节好不好？一起。
这个天敌我查的，现在在修理他，来就是说，就是他们，因为我知道你被谁所谁就得你就谁，谁就得
但是别忘了哦，这些人是谁的百姓？是神的百姓，对不对？而且呢，他们是神所祝福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12节哈，我来读哈。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呢，那民是蒙福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子民是蒙福的，是神所祝福的。我想问一下，你是神的子民吗？”哇，咦，这个不错啊。然后，哎，你是蒙神祝福的吗？
是，
咦，好像声音就小了一点了啊。你看，有时候你并不很肯定哦，是不是啊？底气呢有点不足啊。我以前呢是常常不敢肯定我是蒙福的，万一我犯罪了，万一我软弱，神就惩罚我呀，是不是啊？罪的后果呢，我也得承受啊。你看，我身体经常软弱，有病啊！哎呀，你看，我什么时候有时候做事都不顺利？哎，你看，我有这个问题，我也有那个问题，我也做不到像保罗他们那样那么敬虔哈。我怎么可能是蒙福的呢？啊，然而这个福音却告诉我们，耶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了咒诅。这是我们在前一次啊查考了哈，基督呢已经把你怎么样，从律法一切的咒诅已经赎出来了。在基督里边怎么样啊？你是蒙福的，不是因为你能做些什么，而是因为耶稣救了你。所以你的底气去哪儿呢？让我们大声的跟着神一起来宣告，一起哈，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一起，在基督里，我是蒙福的。们，好，这个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但还是不够啊。我们一起再大声来读，好不好？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在基督里，我是蒙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建议大家呢回去读《民数记》22到24章这个故事哈。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只分享相关的信息哈。那我想问一下，巴兰他听了没有？他听不听？他口口声声说没有神的旨意呢，我是不能够对以色列人说好说歹的。但是呢，他后来还是决定不听神的话。因为巴勒王啊，这个摩押王可是下了血本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撒旦他是怂恿代表世界的巴勒，借预表啊，这个我们老我巴兰的口来咒诅以色列的啊，神却要借着巴兰的口要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呢。神允许巴兰去啊，我们知道这是神允许巴兰去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明明知道神拦阻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却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来合理化，对不对？神是不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呢，他允许啊。你要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是吧？好，我们回来哈，回到这里哈，那。在路上发生了什么呀？大家看这幅图啊，路上发生了天使呢3次要杀这个巴兰，都被他的坐骑、开口说话的驴子救了他啊。所以呢，你知道吗？3次啊，这个驴子说话说了3次啊。然后呢，就是当心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也会养宠物，对不对哈？当心呢，宠物有一天呢开口向你说话哈。幽默一下，好，那么驴子呢是3次开口来责备巴兰了哈，但是直到哈天使来向巴兰显现， 他这个时候呢，才承认自己犯罪了哈。所以呢，当中的细节很精彩的哈，大家回去读。好，那巴兰呢，他终于来到了摩押地，对不对？好，来，我们换个图。啊，终于来到了摩押地。那么巴勒王呢，就非常高兴的来接待他，然后呢，马上把他带上了高山，就是一切准备就绪。好，我们来看第一次的咒诅。好，那当他正准备咒诅的时候呢，神呢这个时候呢却将咒诅变为了祝福。那么从巴兰的口当中呢说出了这些话啊。好，我们请弟兄来读这个7节，然后姊妹来读8节，好不好？好，来。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我向王宫。”从山说来啊，为我做主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
啊，这里讲到就是说，神没有咒诅的，我怎么可能去咒诅呢？神今天对他的儿女还有咒诅吗？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了，是不是啊？神对我们全部都是祝福。你今天是神的儿女，神没有咒诅你，你还咒诅你自己，还有那些同样是神的儿女的人吗？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咒诅世人。你怎么知道当中就没有你的弟兄呢？对不对？他们也有，将来也会信主，对不对？而且呢，所有的人都是怎么样啊？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刚才我们读的之前这个雅各书那里说的，然后你可以去咒诅那些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吗？对不对呀？所以呢，都不可咒诅，好不好？好，那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啊，第二点哈，那民数记23章第9节，好，我来读，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看他，这名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所以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他的这个。咒诅里边变祝福的第二点就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么神怎样看他的子民呢？他们是天上的属我的子民，是按今天因信称义的地位来说，他们是也是预表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么我们看到神说他的子民是怎么样？是尊贵的，他们和天下万民是不一样的。我不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啊，怎么样啊？我也不是一个螺丝钉，对不对？哎，你和世人是不一样的，你是独一无二、神高贵子民的存在，好吗吧？好，这是第二点。那我们看第三点啊，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
谁能数列雅各的珍贵？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十分之一？
是。
我愿如一人之子而已，我愿如一人之肉而动。
神继续呢，是借巴兰的口来祝福，对不对？他们被神祝福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啊？多如尘土，数不清的。他们都是被神称为义人。好，我巴兰呢？也愿意能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一人哈，一人的结局是那样的美好。我愿意像他们那样，哪怕死后他们是进入更美好的天堂，对不对？啊，巴兰在这里说嘛，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嘛，对不对？如一人之终而终，是吧？那所以呢，就巴兰就看到哇，这是神所说的，这些是一人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巴兰的咒诅变为了祝福。那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不能咒诅以色列的原因是什么呀？他们是我所祝福的，没有人有资格来咒诅他的名。那么我的名是我所拣选的天上的尊贵的国民，他们是义人，是被我祝福的，而且呢，人多不胜数。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巴勒就气死了哈。但十一节呢说到，巴勒就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啊？我领你来咒诅我的敌人，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好，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巴勒哈此时有没有死心啊？
没有，
没有啊。既然这个地方呢，哎，不能咒诅，咱就换一个地方哈。啊，人是很迷信的，这个地方不行，我换一个哈，换一个方向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巴兰他又提诗哈，我们看到他每一次他要咒诅的时候，那个祝福一来都是提诗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半吊子先知的文采还是不错的，其实是圣灵借他的口来说话，对不对？嗯，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第二次啊，第二次来咒诅。好，那怎样变祝福呢？好，我想这里呢，就是一位一位的弟兄姊妹来请，好吧？好，我想请这个我们的赵健姊妹来读十八节。嗯，
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拔的儿子，你听我言。”
好，十九节，我们的。
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也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二十节，米利。
我奉命祝福，神也曾已经赐福，只是我不能翻转。
好，下面我们的润君。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嗯，好，谢谢哈。来，我们看到这是第二次的诅咒的内容啊。神以天父怜悯的心肠和口吻呢，向巴勒说：“哎呀，怎么样啊？啊，看到没有啊？巴勒啊，你起来听啊，是不是？哎，你要来听我说的话。”你要来认识我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也要归向我呀，是不是啊？好，那第一点我们看一下，神和人不一样的，他不会说谎。神不是异变的人，对不对？他是神，他怎么会说谎呢？第一次啊，巴勒，你看你第一次你想咒诅我的名，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把你的咒诅呢变成了祝福，我的名是蒙我祝福的，你还不信吗？愚顽的人啊，你还要再试着咒诅吗？啊，好，第二点我们来看哈，神和人不一样，因为呢神不会后悔。神说我定义祝福，我做的事怎么可能只是三分钟的热度呢？对不对？哎，你以为我会像人一样会后悔吗？啊，使你呢有可乘之机哈，来改变我的心意吗？你真是痴心妄想啊！我出口了，我就必定怎么样啊？成就。哎，我祝福了，我就绝不会改口，对不对？你不知道吗？我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我说有就有，命立就有立，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哈。那神已经祝福你，没有人能够翻转哈。这是在二十节哈。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二十节，神他已经祝福了你，是没有人能够翻转的。注意这个时态是完成时，我在这里加了一个括号，就是已经哈。那已经呢，我们看英文它就是一个完成时哈。然后呢，神并不是要将那个祝福啊，神不是将要祝福哈，神是怎么样啊？他说我已经祝福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定好了，是超越时空之外的。还跟我们旁边的人说，你已经蒙福啊，不，我已经蒙福，
我已经蒙福，我已经蒙福，
啊，再跟他说，此事无法翻转，
此事无法翻转，
再说完全无法翻转，阿们。你已经心里相信耶稣，口里承认基督为你的救主，就必得救，对不对？你必然得救。那神说，我已经祝福，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做成了救恩，使你赎出了一切的咒诅，你已经蒙福了，你已经领受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福，这是怎么样？无法翻转的。 撒旦有没有可能？无法。你自己以为的敌人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批评你的人也无法，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讲讲那些控告论断批评你的人啊，这能够大大的来帮助你。那这方面呢，我可能是专家哈，我说我可能，因为呢，我以前不认识福音的时候呢，接受了太多的批评论断，那么在神、在人、在仇敌面前，我都抬不起头哈。当有人怀着恶意啊来去批评你的时候呢，不管是因为嫉妒、羡慕或者想要毁毁掉你的人格，那么要确定他们的理由是假的，因为呢，你是在发光而受攻击。那不论是在攻击不论是在公司还是在教会还是你的亲戚，要记住是神让话语有影响力啊，也是神使话语落空无用啊。那圣经上说，当神兴起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呢，神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落空。不管人写什么说什么哈，除非神恩高了，除非神祝福了啊，你可以写千万字，你也可以说千万字啊，对读者对听者来说怎么样都没有影响力啊，因为他们当下可能有所感受，但不会持久。但是当神祝福了，就算只有那么几个字都会持久，你一辈子都会记得，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想起，阿们吧啊。所以弟兄姊妹，重点不是一直说，而是到底有没有分量，而不是重量。如果人说的是咒诅的话，对不起，没有分量，也不起作用，因为基督徒在基督里不再定罪了。所以感谢主，最后呢，连这个巴兰他的敌人也要祝福你，也要承认你是有福的，他不得不说哈。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十节说，我是奉神的命令祝福的，神已经祝福的，我就无法翻转。大家同意吗？好，感谢主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好，那这里呢，神说神已经看不见雅各中有罪孽和奸恶啊，完成时态哈，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怎么说呢？那刚才我们读的哈，他说未见雅各中有罪恶，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神祝福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所说的，哎，我看不见，我已经看不见他们当中有罪孽和奸恶。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当神说出了这个理由的时候，你感到惊讶吗？啊，惊讶吗？他说神已经看不见他的子民呢有罪孽，他也已经看不见有任何的奸恶哦。哇，为什么神会这么说啊？有没有思考一下啊？难道神是瞎了眼睛吗？神不是火眼金睛的吗？他比孙悟空的眼睛更厉害的呀，对不对？神是多么的公义圣洁呀，有什么罪能够逃过他的眼睛呢？哎，刚才在十九节啊，明明不是说了吗？神非人啊，不至于说谎，也非人子啊，不至于后悔，对不对？啊，我明明看见我的配偶啊，我的丈夫或者妻子，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呢，看见他还是那个样子，整天只顾着刷视频，啥都不干，想起来就生气。哎，我真的祝福不起来。再看看我的孩子。撅起嘴来呀，真的是啊，我恨不得把它憋回我的肚子里面，是不是？哎，我真的很难去祝福。啊，好，再看我的那个老板啊，说话不算话，上个月呢又克扣我的工资啊，哪一天不加班呢，他就给我脸色看。然后呢，再看看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哎呀，其实个个也不咋地，是不是啊？啊，有时候真的是还歪瓜裂枣了。真的挨不起来哟，教会也不好，后勤也不好，主日学也不够好，孩子也不够好，后宫也不够好，这里有问题，那里也有问题，对不对哈？哎，教会呢还经常去包容那些软弱犯罪的人， 啊，你看围绕着耶稣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罪人哈。然后呢，牧者也有很多问题，他讲的太多的爱，他老是讲因信称义，不讲罪哈。然后呢，要我祝福，还要我为他说好话，我这不是昧着良心吗？我做不到，是不是？再看看我自己，我也整天的怎么样，哀哀怨怨哈，就是喜乐不起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老了。哎呀，我病了，我有压力呀，我好大的压力呀！哎，我真的没有办法来祝福自己说，你是刚强的，你是健康的，你是喜乐的啊，你是蒙福的，你是义人。我不信，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们看一下神这里怎么说呀？他说，神已经看不见以色列人当中有罪孽和奸恶。神说，我已经看不见了。那神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是因为他在哪里来看我们呢？大声一点哦！
在基督里
阿门。是的，因为他是在基督里，他是透过基督来看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凡信主的人，他是在基督里从怎么样圣灵重生的新人。对不对？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完成了救赎，他的宝血已经洗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和奸恶。神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的，是把基督的义借着我们的信归算给我们，他看我们是义人。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刚才我们看到的哈，就是。他是在基督里边看我们，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啊，我又，稍等。好，还是回到这里哈。所以呢，在罗马书啊第四章第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那以弗所书4章24节，看，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里呢，就是。以弗所书4章24节呢，另外一个英文译本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说这个神重新再造的人，他是在基督的真理和圣洁里造的啊，这是啊英文的版本。他说新人他是义人，是圣洁的，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新人还能不能够犯罪？能不能？
新的。
你的新人会不会犯罪？不会，对不对？不能也不会。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约翰一书》3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如果神再造的新人还会犯罪的话，那么？在天堂还有罪，对不对？那就是还有死亡和痛苦。那这样的天堂，你还愿意上去吗？神明明说，将来新天新地，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哭嚎，对吗？那罪是用什么来解决的？罪是用什么来洁净的？宝血，对不对？啊，必须用血哈。那在这个上一次讲的很清楚了哈，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旧人，那个犯罪的老亚当，在2000多年前一次献上，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包括了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如果我们的新人还会犯罪，大家注意哈，那岂不是说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吗？在希伯来书6章6节说，这是何等的羞辱神！那你把基督当成什么了？自动贩卖机吗？我想要，就按个按钮，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不可以的，对不对啊？所以呢， 神他不单止不看我们的罪孽，他还看我们什么？他看不见我们的罪孽，因为是透过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所以呢，在诗篇十六章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在这里哈，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善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么又美又善，如果你看回英文呢，它是译作什么？优秀的、卓越的、超群的。那么在新约，神说我们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大家都应该很熟了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虽然仇敌千方百计要欺骗你、控告你，你看你是有罪的哦，你是该死的哦，你是不完美的，你不配拥有神的爱，你不配得到任何的祝福。仇敌他是绞尽脑汁呢，人要你否定你有新人，要把你怎么样啊？啊，要把你怎么样？要拉回到律法之下，对不对？拉回到你的老我肉体当中，要受咒诅的里面。那他要你看老我，一直盯着你自己，是不是啊？但是呢，神在基督里，在真正的真相里哈，在那个属灵更真实的世界里，神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来看那个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我们。所以呢，我再问一下大家，神有没有撒谎？他说我看不见罪孽和奸恶。我想问一下，神有没有撒谎？咦，好像这个小声了一点哦，有没有？神有没有撒谎？绝对没有，是不是啊？倒不如说他是真实的，我们是虚谎的。神说，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祝福是不能够翻转的，不可能撤销的啊！神看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他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还在软弱或者还会犯罪，对不对？因为他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所以的话呢，当然我们有罪是要向神承认，是不是？我们要悔改，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连仇敌污鬼在基督面前，他不得不要来跪拜耶稣，口称耶稣是神，是王，是神的儿子，他也不得不承认神的名是怎么样啊？又美又善的，跟你身边的人说，你是又美又善的。我是又美又善的，
我是又美又善的。
所以呢，必须怎么样啊？巴兰他必须要改口，对不对？他必须要臣服，他也必须要祝福。阿妈妈，好，但你说我还有罪呀、啊，我还会软弱啊，我还会犯罪呀、啊。不错，那个是你的老我，是你的旧人。当你的老我强盛的时候，就是你要来咒诅、抱怨、祷告啊，这个控告的时候，神说我已经祝福，难道你还要咒诅吗？使徒保罗和彼得都力劝我们不可咒诅，只要祝福。难道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神说我在基督里看你，难道你还要在律法下、在老我当中来看你自己、来看别人吗？这样你当然不能够开口祝福。对不对？你开不了口，你不是说你要效法基督吗？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你要怎么做？你要效法基督，你要怎么做？看到没有？你要悔改，对不对？你要承认我犯罪得罪神，但不能只是停留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啊？你要悔改到基督的恩典的里面，这个才叫真正的悔改。所以不要再说我们不讲悔改，我们天天都在讲悔改，你要从这里要转到基督那里，这个才叫完成了真正的悔改，阿门吧。所以呢，你要谦卑。第一，我们来看哈，你要学神怎么样去看人，对不对？你要不要学上帝怎么看我们？第二，你要怎么样啊？效法神，开口祝福，阿门。好，感谢主。那神说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恩典下面，就是在爱里面，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欣赏，彼此成就。 你没有这个认识，你没有上升到这个层级，你仍然是停留在怎么样看彼此的缺点，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与基督来同行。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点啊，这个仍然是在第二次的咒诅当中哈。啊，第五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说神与我们同在，巴兰说我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百姓呢欢呼神作王。哈，啊，耶和华的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当中。那这里呢，巴兰是祝福说什么？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啊，原来神在他们当中哦，神与他们同在。那我想问一下，有神的同在就是什么呀？就是千军万马，对不对？谁还敢欺负他们呢？是吧？有君王在他们中间，我想问一下，王是谁？王是谁啊？是基督，对不对？哈，那神的子民都在欢庆什么？基督做他们的王，他们高举基督的名，对不对？他们拥戴基督做他们的王。那么仇敌呢？敌人他看到的是百姓怎么样啊？齐声欢呼、赞美、敬拜神。那这里看到他们与神的关系好不好啊？好啊，是不是啊？那然后呢，巴兰就怎么样，敌人就怕了，对不对？他就不敢再咒诅了。所以呢，连仇敌他都看到了这一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君王在他们当中，但是呢，我们自己却常常看不到，是不是啊？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乐意让基督让神来做你的王吗？你拥戴他做你的王吗？你欢呼赞美他吗？今天敌人看见我们在敬拜当中三三两两、稀稀拉拉、不情不愿，总之呢，老我有上千个理由怎么样来拦阻我们来敬拜神，得不到这个上好的福分。那敌人看见我们对神这样不冷不热的态度，敌人还怕不怕？他就不怕了，对不对？他就想撞起怎么样鼠胆，就要找机会来咒诅他的教会，对不对？啊，我们要不要悔改？要，阿们。好，那这是第二次的咒诅。那第二次的咒诅，你以为巴勒应该死心了吧？有没有啊？有没有死心啊？
没有，
还没有啊。那到底第三次是怎么样能够让他彻底的放弃哈？那我想看，知道这是反转再反转啊，这个碟中碟啊，这个到了最后的关键的时刻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巴兰的第三次咒诅。好，那这几个经文呢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哈。我想呢，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然后呢，最后那一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哈，我先读哈。巴兰见耶和华喜欢怎么样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
巴兰看见以色列的帐篷之外居住，在那里求你他身上，
他便提起诗歌说，雅各，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美丽。一起，他敦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好，大家留意一下我这个，就是打上这个 highlight 哈，啊，打上颜色的这些的字和句。好，那这里呢，就是巴兰呢见耶和华怎么样啊，喜欢赐福于以色列。那大家要把这个标记起来。啊，天哪，你知道吗？神不只是祝福了以色列，他还是怎么样开开心心的祝福的，对不对？啊，神喜欢祝福于你，神祝福你呢，让他很开心。那么你知道吗？以色列的敌人他看到了这一点， 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没看到啊，但是敌人却看见了，对不对？神原来他是喜欢赐福你，在祝福你的时候呢，他很开心，他能够祝福你呢，让他很高兴，这是不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啊？阿们吧。啊，但是我们却说，哎，我不觉得神祝福我，我更不觉得神就是他是喜欢祝福我的。一遇到一点风浪，我们马上就怀疑神，怀疑神的美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巴兰去面向旷野哈，就是举目观看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留意一下哈，他是什么呀？这个按着支派居住。啊，这个时候呢，他看到这个呢，哎，神的灵啊，就临在他身上哈，神的灵就开他的眼睛哈，让他圣灵充满哈。那我们看到哈，这是神的灵哈，来怎么样啊？带给他一个从神而来的启示和意象。那于是呢，他就开口祝福。那大家会不会啊，觉得很想知道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意象？啊，他看见了以色列人，他是按支派来扎营哈。那我们回去，大家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第二章，他整个一章呢，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按支派来安营的。那这里有两幅图画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间是什么呀？是会幕，对不对？啊，然后呢，以色列呢，他们是按照支派围绕着会幕来安营的，他们是很有秩序的。好，还有一个令我很震惊的，就是我之前看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这个哈，但是我前两天去预备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说啊，你看这是一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画面，能够让这个巴兰啊，他一看到的时候呢，啊，他震惊到一个地步。他说什么呀？有没有留意他那个？他扑倒了，对不对啊？他怎么样？我看到那个放大的字，看到没有啊？他就怎么样？他说啊，我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睁目啊，眼睛他睁开而扑倒啊。他是说他扑倒在地上啊。然后呢，我相信他是在地上呢要歇好一会儿，他才颤颤巍巍的爬起来，然后呢，他开口来祝福。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哈，接下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使你也震惊啊？看一下啊。好，那以色列呢是按照神的指示，各支派呢围绕着会幕来安营哈。那么会幕就是敬拜的中心啊。那大家可以回去查哈，我们之前杨牧也讲了很多哈，在这个之前的讲道哈，是在那个什么，叫做这个。得地为业哈，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看到预表的神是怎么样住在其中，对不对啊？是与以色列同在。那么面对着会幕啊，他说北边、东边和西边都大概是相同的人啊。那么每一边呢都有三个支派。那么面对着会幕的东边，那么大家看到的是南方。啊，这个图是这样的哈。然后呢，他说，这个就是东边哈，那么是最多人的。那么呢，按照犹太支派、犹大支派，还包括摩西的家人和利未人，他们的下面，看这里为什么会长一点呢？因为它包括了摩西和利未支派哈，所以呢，它会比其他的三个部位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什么？啊，你现在同样是像这个巴勒，他站在了那个高峰尼波山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摩西最后看到了以色列的那个山，他就在这个高山上面，他看到了以色列人按支派来这个扎营，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你看到了什么？大声一点，阿们。是的，他看到了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巴兰他在高山的看到这个异象哈。是十字架，那 我当我去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很被震惊哈，我不知道有没有震惊到你。那么他在圣灵的启示下，他看到了神的儿子君王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荣美无比。这位君王耶稣为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了这个意象，基督的十字架已成之功，这是全宇宙最大的奥秘。当时，神让巴兰所看到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奥秘，这是基督的奥秘，是关于神对全人类拯救的计划呈现在了巴兰他们面前。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机是不是泄露了？是吧？啊，难怪巴兰呢惊震惊怎么样啊？扑倒在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十字架里，神看不见你的罪。在十字架里，在你是在基督里荣美无比。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民数记24到5节，一起。雅各啊，你的帐幕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就是巴兰所看见的。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神对你的看见吗？神祝福我们。定义祝福你和我，是因为耶稣，因为神的儿子为你钉了十字架。你现在能祝福了吗？如果你还不想祝福，那么是因为你没有看见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还不明白耶稣的福音真理，你仍然是在律法下看你和你的兄弟姊妹，你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你很诚实，哎呀，我看到你的行为啊，明明不好，不够好，甚至呢还很糟糕。我去祝福，这不就等于我说谎了吗？我很生气啊，我很失望啊，我说不出口啊，我祝福不出来呀。你以为你很诚实吗？其实你是被仇敌来欺骗。接下来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什么叫做说实话。我们再看回以弗所说，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紧接着25节，我们说读经你要读上下文，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既然我们是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第25节这里说，你就要弃绝谎言，就是弃绝与神的真理不一致的恶言，弃绝彼此咒诅控告，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要说实话。英文就是译作是在真理里面说话，说什么呀？仅仅对他说好话，说恭维的话，说表扬的话，说赞美的话吗？如果这样理解，那你的理解就太肤浅了。说什么呀？就是要说神所说的，神定义祝福我们，他已经祝福我们，就是说出在基督里与基督的与神的应许祝福一致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要说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成之功，使你所得到的一切的祝福的话，把他们要怎么样宣告出来？这个才是说实话的意思，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意义而言的。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所以我们要彼此来说出神对你对我的祝福的命定。阿爸爸，这是全世界，我告诉你，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话语，也是最能够造就人的话语话术，是吧？我们经常不是说要学嘛，是不是啊？你要学什么呀？要学神呐，是不是啊？这是最高级的。阿门。你是怎么样？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爱的，我是在基督里，我是义人，等等。所以接下来第十讲就是这个祝福，开口祝福下。那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到具体怎么祝福，具体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这个祝福。好，接下来我们要有专门的学习。那么请大家拭目以待。其实你现在，你今天你就开始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爱的，你是义人， 你在基督里你是义人，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学你就学这个，真的，你不要去花那么多钱去外面学那么多的话语，这些其实都是来自圣经，而且呢圣经要讲的比他们那些讲的高级多，因为圣经把最根本的原因说出来了，阿们吧。所以的话呢，你要效法基督你就效法这个，好不好？而不是让你的老我肉体在所谓的情绪来欺骗和阻挡你，使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祝福，我控告，我咒诅，反倒是属灵的，是有理的，你看我多有个性，我很执着，我很真诚，我都不确定神对你的旨意是否祝福，万一神是说是说你有罪，神要对付你该怎么办，我祝福你不就成了仇敌的帮凶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曾经有吧，我也有，告诉大家这是大错特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祝福，因为你不确定你是这个受祝福的，你不确定别人也是祝福的，阿们吧。所以呢看到他有时候真的说句良心话，我真的为了有时候还在老我的里面对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是祝福不出来的，因为我看到看吧，可能神在管教你哦，可能神在对付你啊，我还祝福你，还为你祷告啊，求神来医治你啊，什么什么的哈。那说不定我是跟神怎么样站在对立面了，是不是啊？我还有没有底气在为人祝福啊？没有了。根本原因是在什么？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在基督里你已经是义人，他在基督里也是义人，是蒙福的，是神祝福的，是不可以翻转的。阿们吧。所以呢神已经祝福，神自己都无法翻转，基督已经为你和为我而死，你还要惜口如金不去祝福，反而去咒诅追杀你自己还有你的义人弟兄吗？求主来开启我们什么叫做说实话，只有明白这个你才可能去开口祝福，好吗？所以神说当你开口祝福，祝福就落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敌人就彻底的败退，彻底的失败，敌人就像巴勒和巴兰一样怎么样，灰溜溜的骂骂咧咧的走了，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回去读，是不是啊？24章10节我读给大家，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怎么样打人了，是不是啊？对巴兰说，我招你来是为我做主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赶快回去你的本地吧，我想使你大得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所以来我们看，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有啊，所以呢继续翻转它。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做事，一定是做全套，一定是怎么样迎尽杀绝，对仇敌啊，不是对我们，我们是祝福到底，对不对？那他神是一定要全然得胜，而且一定是拍案叫绝的。我们一起来看，好，好，那我们这么精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看。
我告诉你这名日后要怎样待你的名，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不懂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听到诸两国，有唱要心语以色列，必达过和他的事了，为了他的妻子，他必得一周年纪念，用得手里的绿子为产业，以色列必得一个荣耀。
有一位出名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诛灭城中的渔民。哈利路亚，感谢主。巴兰这个时候他终于开窍了，他终于明白了， 他看到哈，他最后的，我们来看他最后的发预言祝福。他说他看见了那星那杖，怎么样？就是基督，他预言基督，对不对？他被神使用，是不是啊？这个老我翻过来了，阿妈妈啊。然后基督呢，他必打败以色列的仇敌摩押，以色列人必行事勇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巴兰的眼睛最终被神打开，他看见全能者的异象，他看见基督，他就看见主，圣灵感动他，直接把神祝福的原因，就是将来的那个基督那个主。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他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活化在你的面前。那两千年前他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了？你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是何等宝贵的吗？你只要看见基督，就能够开口祝福，你就一定开口祝福，这是一个必然的反应。你看不见基督，你不透过基督去看你自己和你的肢体，你一定开不了口来，你反而弟兄姊妹，再也不要说祷告没有用，再也不要说祝福没有用，开口祝福吧。即便你说那人不配，但是神说你也不会吃亏啊。神应许过，如果你祝福的人得不配得到，那么这祝福也会回到你的身上，倒把天父祝福吧，效法基督祝福吧，圣灵就会开启你的眼睛，就如他打开橄榄一样，使你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圣灵就降下来，充满你的口，使你能够开口祝福。让神所应许的，给你的亚伯拉罕的福，就必临到你身上，就必落实在你的生命。让我们开口祝福吧，请起立。 十个加四弦。
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
经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主啊，求你当年你感动巴兰的灵，现在此刻也感动新生福音教会线上线下所有的弟兄姊妹，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你的十字架。巴兰因着看到这十字架，他就扑倒，他就开口祝福说，啊，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能够祝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让我们悔改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把咒诅变为祝福，不但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所最亲爱的人，还有对着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还有这世界所有一切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